这个已需结束的学习，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主啊，在你面前聚集。主啊，我们信是你自己的灵的感动和呼召，使我们有渴慕你话语的心，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虽然我们身体上 没有聚集在一起。然而，我们的灵在你里边是聚集的，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说，有两三个人奉着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愿我们今天晚上是再一次得着你丰丰满满同在的时间。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以色列，你借着这个国度，你所拣选的子民。为我们所做出的伟大的见证，也正是应了你借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主啊，今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主啊，以色列复国若不是你的大能，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并且以色列复国之后，在经济上，在农业上。在军事上各个方面，他们的迅速的崛起，主啊，这个根本就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主啊，我们深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因此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这些远在东方的，曾经是被称为外邦人的，在你的真理上不明白的，能够快快的。在你的真理上扎根，生命能够成熟起来，好使我们能够承担这个时代的福音的使命。主啊，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也继续打开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再得建立。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一天下来的疲劳，这个时候。求你使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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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大概介绍了以西结书，我们也开始了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啊。那么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的蒙召和他的信息呢，是针对那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的百姓。那么根据这个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啊，我们了解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批犹大的百姓。也是以色列的子民啊，那么这一批人呢，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也就是将来啊，神在这个对于以色列的呼召，所计划的关于普世人的救赎，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么，神的儿子要降生，成为人类的救主，成为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成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啊，这件事情呢，是在被掳的这帮人当中继续。那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啊，就是给这些被掳的人，给巴比伦所定的时间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呢，他们还要再回来。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是那一批坏的无花果，是那一批要被惩罚啊，甚至于被消灭、被赶散到全世界去的那一批人。当然， 这个时候呢，先知以西结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离着耶路撒冷的最终被焚毁、被毁灭，还有大概整整6年的时间，这是他们被掳第5年啊，就是这个约雅金那一批。那么约雅金被掳了以后呢，就是最后一个犹大的王叫西底家。西底家做王，被掳这个约雅金被掳第5年，也就是西底家做王第5年。先知以西结啊，4月份出来开始做工啊。那么6年以后啊，大概也是在4月左右啊，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了，城被攻破。啊，耶路撒冷就灭亡了，圣殿就被拆毁啊，所以还有6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来，向被掳的这一批人呢，来发预言。然后这被掳的这一批人啊，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们在巴比伦。有先知在他们中间啊，告诉他们看耶路撒冷，啊，这个要灭亡了。所以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人呢，虽然有先知耶利米在他们中间工作啊，但是他们是身在其中的一批人，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帮人呢，他们似乎要旁观者啊，他们在那里，所以耶路撒冷的这个状况啊，似乎成了。被掳去的这一批人的一个教材，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清楚啊。神常常是用这种工作来借着一批人的被毁啊，来警告另外一批人啊。比方说当年跟着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么在旷野里训练了40年以后，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进迦南。那么进迦南地的时候。神把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那么第一场战役啊，就是耶利哥城的毁灭。那么当耶利哥城毁灭的时候，神吩咐他们不可以把耶利哥城里边任何的财物啊，掳为掠物不行啊。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个城的倒塌是他自己倒塌的啊，他自己就。塌了啊！以色列人攻城进去以后呢，当然，在这个大屠杀之后啊，我说这个，种族灭绝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啊，今天我们的所谓的普世价值里边，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其实圣经里边旧约的时候，是我们看到实行种族灭绝的神自己。命令以色列人对迦南地实行种族灭绝，必须杀光男女老幼，包括牲畜，一个不留，全部杀掉。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将来有一天去问上帝吧，我只反问，对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呢，我只反问一个问题：假如你的身上得了癌症。到了晚期，做手术的时候，医生要把你的癌症、癌这个癌瘤全部切除，甚至于可能还要带去一点点你的周围的好的组织细胞、这个肌肉好的一部分的周围的肉也要随之切掉。那为的是什么呢？保全，你的整体的生命。这时候，你会不会对医生说：“哎呀，医生啊，你太残忍了，这癌细胞也是我身体上的细胞嘛，你怎么把它切得这么干净干什么呢？你给它留一点嘛。”你会不会这样跟医生说呢？大概我想你不会，对吧？你希望医生切得越干净越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把 这个病无法医治的这个病变细胞切掉，你的生命才能维持。其实，神在这世上命令，一些人对另外一批人进行种族灭绝，目的是一样的，为要使全人类不至于因为这一批人而灭亡。人要想辩驳这些理论，我不是上帝啊，我没有资格和你去辩驳啊。将来有一天见上帝的时候，你跟他去辩驳好了，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借着这个迦南人的灭亡来警告以色列人。事隔几百年以后，这个以色列没有听上帝的话。甚至于跟迦南人犯了同样的罪恶，因此，神也使同样甚至更严重的灾难临到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立刻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那样灭绝了，而是把以色列分成南北两个国。那北国从一开始就走了拜偶像、道德败坏的道路，背叛上帝的道路。神给他们200多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回头，9次改朝换代，没有回头。因此，神叫亚述王大军啊来毁灭北国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呢，南国啊，这个在旁边好像一个旁观者。那么借着北国的灭亡来警告。南国啊，咱们用句土话说，这个叫杀鸡儆猴，对吧？杀鸡儆猴啊，就是借着让他毁灭，好让这一帮人呢，受管教。那么当时的犹大百姓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受到管教，那么这个时候神也照样叫这个亚述大军对于耶路撒冷啊，对于犹大国。把犹大的大部分土地都吞并了，就剩下耶路撒冷了，啊，这个当时大先知以赛亚就说啊，耶路撒冷城好像一个瓜地里看瓜的那个瓜棚，是吧？一个窝棚，是吧？孤孤零零的就这么一座城了，其他的地方全都被占领或者被毁灭了，是吧？所以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神亲自差遣使者，夜间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万5千亚述人，然后呢，借此拯救了耶路撒冷。那么这样呢，就使得这个耶路撒冷呢，犹大的百姓啊，从以色列的灭亡学到见证，被警告，然后自己再一次经历。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能够施行拯救的，是垂听他们祷告、他们悔改归正的时候，神是可以帮助他们的。因此，从一反一正啊，来使犹大耶路撒冷的百姓呢，能够受教育。事隔100多年以后，他们再一次。堕落而走向灭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了核心地带了啊，因为耶路撒冷是有圣殿的所在地，是吧？这个圣殿，耶和华的荣耀在里面，所以犹大的百姓呢，他们不相信啊，耶路撒冷会被毁，敌人会进入到。耶和华的圣殿里边去，啊，这是他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然而，在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啊，来警告，被掳到外邦啊，他们已经经历了被掳了，是吧？先知预言他们要被掳，对吧？这个时候这一批人呢，已经。经历了被掳了， 然后呢，他们在外邦之地啊，翻过头来看，耶路撒冷是怎么样被毁灭的？虽然这中间隔了这个几千公里的这个路程啊，神的灵呢，常常把以西结从被掳的地方提起来啊，把他带回到犹太地，然后把他放在那里。然后让他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再回过头来，再告诉被掳的那些犹大百姓。那么这样呢，借着耶路撒冷被毁灭，甚至于把圣殿都毁了，那么为的是警戒这些外邦人，这些在被掳去的这些犹大人。那么将来有一天呢，在他们中间剩下的一个余数，就是不知掳去的人都是好的，对吧？掳去的这帮人里边也有很多很糟糕的，那么，然后里边可能只有少数的一部分，他们是受警戒的这一部分，他们呢就，时间70年以后啊，被时间到了以后呢，他们就要被这个释放。波斯把他们释放了，那么他们呢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然后建造第二圣殿然后继续，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在这块土地上要做成的对普世人的救恩这个工作，所以呢，这就是神在被掳去的。这一帮人当中呢，设立先知 以西结作为民间守望的，他的这个目的他的意义的所在。上一次呢，我们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以西结书的大纲啊。因为这个用笔在这里写呢，实在是写的，那个笔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没法写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就不清楚这样呢我就把它打出来打出来，这个弟兄姊妹可以用手机拍一下或者把它抄下来，来不及了手机拍一下记录下来就行了。那么我们把以西结书呢分为五个大的段落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 是一个引入吧，可以说那么在这里介绍了先知以西结的蒙召，然后呢，就是介绍了先知以西结他领受的信息神要传给他的信息，这是前七章的这个主要内容然后掉第八章到第24章呢，就是记录了其实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整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被毁的整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大事件发生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圣殿。如果耶和华的荣耀不离开圣殿的话，圣殿和耶路撒冷城是不会被毁的，是吧？因为神在那里，仇敌怎么可能进到神的所在地呢，是吧？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圣殿就剩了一个空壳，耶路撒冷再也没有上帝全能的保护了。那么这个被罪恶而带来咒诅的这个，虽然是圣城神曾经同在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却只成了一个空壳，对吧？所以先知以西结呢，就向被掳到外邦之地的这一些这个犹大百姓来说明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毁告诉他们神的荣耀是怎么离开了这个圣殿的。然后这个先知神也借着先知以西结把对列邦的审判在这里也一样列出来。那么，这个对列邦的审判，这是对神整体救恩计划里边重要的信息。 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灭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但是列邦都在这样的罪恶当中。神审判以色列，列邦也照样要被审判。因此，这个无论是以色列，无论是列邦，在律法的里面或者没有律法的里面都无法自救。因此，以色列与外邦都被审判，然后呢，都要盼望，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救恩。等候他的到来，等候他这个为我们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以色列人也为我们付上赎价，罪的赎价，生命的赎价付上，然后使我们都同归于一条救恩的路，就是因信他罪得赦免，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这一条路。是吧？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就告诉我们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同归于一啊。神已经把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拆了，是吧？我们都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救。所以呢，这个时候以色列受审判的时候，外邦也一样啊，在这个同样的一位上帝，同样的这个标准啊，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当然，犹太人比外邦人受的这个因着律法的管教和惩罚更加严重，因为神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多给的也向他多要。以色列人既然多蒙了神的恩典，神当然要对他有更严格的要求，甚至于是更严格的惩治。所以我们说，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上啊，以色列人不肯回来啊，神光借着希特勒就杀了600万。可是当以色列回来的时候，这些阿拉伯人啊不同意以色列回来，但是呢，总共在历次中东战争啊也没死了多少阿拉伯人。所以这个，神对自己子民啊下手是非常重的。是吧？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以色列其实也是，都是亚当的后代，也是普世众民族当中之一。当世人软弱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一样是软弱的。所以，他们是在神的手中为外邦的缘故，也为自己罪恶的缘故啊，在耶和华的手中是加倍的受罚。其实，他加倍的受罚，其中一部分也是为我们的缘故。是吧？神罚他啊，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在律法里边是得不了救的。然后第33章到39章啊，这个每次咱们查以西结书的时候，这都是令我们非常兴奋的经文啊。就是对于以色列复兴的预言啊。虽然这段预言呢写在公元前500多年啊。但是在2500年以后啊，2400年啊，就是1948年啊，前后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准确的应验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啊？这个预言呢，它不是指的，当年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重建第二圣殿的时候的预言呢？啊，那么我们非常确切的相信啊，这个预言就是当今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因为当年的以色列复国并没有成立以色列国，也没有南国和北国连为一个国被称为以色列，而今天有了，是吧？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当年以色列复国，这个不是以色列复国，是犹大的百姓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甚至于他们没有成立任何一个国家，他们仍然是犹大行省啊，是在这个波斯啊，后来的希腊，再后来的罗马， 它都是作为一个行省。虽然在这个希腊的后期啊，他们短期的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啊，叫阿斯摩尼王朝哈。可是它并不是宣称是以色列国啊，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成为一个国家形式的独立，对吧？那不过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叛军啊。一时的脱离了当时的政府，但是很快又回归到这个这些外邦，特别是到了希腊这个罗马的时代啊，重新把它并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里啊33章到39章的这个复兴啊，或者说是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就是指的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那么经历了这么多年啊，神的话不会落空啊。王国这么多年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正像神在37章啊问以先知以西结说：“你到这个平原去看看啊，看见了什么？”啊，他看见了极其枯干的骸骨啊。然后神就问他说：“这些骸骨还能复活吗？”先知说：“你知道啊。”所以呢，他就向这个吩咐他，神吩咐以西结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啊，再发预言，那么骸骨就复活了啊，站起来成了耶和华极大的军队。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叫做锡安主义运动。或者叫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分散到全世界，那么他们从犹太人这个角度，以色列人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几乎就是枯干的骸骨，因为他们已经亡国2000多年，是吧？连自己的文字都没了啊，语言都没了，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他们几乎这个好像枯干的骸骨一样，没有完全消失啊，剩下的只是一些没有生机，也是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看呢，他们根本不具备任何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可能性，对吧？完全作为一个政权国家死透了的一种情况，是吧？自己的文化，基本上连语言都没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复国吗？还能这个国家还能复活吗？啊，居然真的复活了。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伟大的作为啊。主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24章里边预言啊，就是他再来之前的时候，要差遣使者往普世去啊，这个把他的百姓从这个地的四方招聚回来。那么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这个当年主耶稣咒诅的那一颗无花果，对吧？那么这一颗无花果呢，又发嫩长叶了，对吧？这个无花果就是指的以色列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然后就说人子正在门口了，对吧？所以以色列复国今年已经77年了。那么主耶稣说，一个时代还没有过去啊，这一些事情都要应验。当然，这一个时代指的一个 generation 啊，一个时代一辈人一辈子啊，是指的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那么以西结先知最后呢，就40章到48章，就预言一个圣殿的再建。我们知道以西结，他是在巴比伦做先知的时候发出这个预言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还不到波斯的时代，第二圣殿还没有建造。所以这段经文呢，曾经困惑我啊，这个不大明白这个圣殿到底预言的是什么。其实呢，我后来啊，慢慢这个体会了解啊，这个圣殿呢，就是 从灵义上所说的第二圣殿。那么，第二圣殿的建造和第一圣殿的建造意义上非常大的不同。所以，第一圣殿呢，我们知道圣殿啊，它是这个会幕的延伸，哦，就是摩西在旷野的会幕的延伸。那么，摩西在旷野里边制造会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那是天上的圣所。在地上的一个投影，啊，在地上的一个影子。所以呢，这个会幕啊，是代表着，天上的这个侍奉啊，在地上的一个，一个预表，一个表现，是吧？一个影子，一个影像，是吧？那么当然，借着这个影像呢，使我们多少能了解一些。天上这个圣所，天上的侍奉啊，这个施恩的宝座，那真正的天上的宝座是怎么回事儿，是吧？所以地上呢，只是天上的一个模型啊，在地上是我们了解这个借着圣殿的侍奉原理和它的结构，祭司侍奉的原则，使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的圣所里边为我们做大祭司。那个侍奉的整个的原则是怎么回事？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么当年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是在律法之约立定，啊，律法之约立定，然后呢就建造会幕，那么象征律法之约的那个10条诫的法版，就放在 施恩宝座的下边的约柜里面。是吧？那么神的施恩的宝座就设立在约柜的上方。因此呢，那一个会幕和后来的第一圣殿，那是代表着以色列借着律法之约与上帝签立的，子民之约的那一个，神同在的象征，是吧？经过了几百年以后，将近1000年了啊，这个神要毁灭耶路撒冷，对吧？要把子民从迦南地重新赶散出去，然后呢，神要把他的施恩宝座从地上收到天上去，是吧？那么约柜一同收上去，咱们在讲解耶利米书的时候已经说了啊。说那个呢，就是象征着，律法之约的结束，啊，象征着律法之约的结束，那么也同时表示呢，借着律法之约向以色列施恩这种可能性呢，是不存在的，对吧？所以呢，以色列在律法的里面，它必然灭亡。所以耶路撒冷在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的时代啊，他神的时间到了啊，因为人性的软弱，在律法里边，他们受到惩罚，所以律法之约不是兑现了啊，不是他们做到了完成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他们失败了啊，一方的失败受罚。使得这个约呢就结束了。那么第二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啊，里边是没有约柜，没有施恩宝座，没有耶和华的荣耀的充满的，对吧？所以第二圣殿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一个恩典的圣殿，它不是按照律法建造的，它是按照神的恩典来建造的。所以第二圣殿里边也献祭，啊，也有这个整个的服饰一样，但是呢，施恩的宝座在天上，对吧？这个约柜也在天上，那么这表示约柜没有在人间，就表示人根本无力做到这个要求。如果继续把这个约柜放在人间，那人就要按照 律法之约来被要求，那人都完了，是吧？所以今天呢，约柜仍然在天上，律法没有被废掉，而是被成全了。是怎么成全的呢？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去成全的，对吧？让我们因着信，就白白的在耶稣基督里称义。这是新约教会，所以呢，先知以西结他所预言的这一个描述的这一个圣殿呢，也可以是第二圣殿啊，他所预表的，其实他是预表着新约的教会说的，是吧？所以在那一个圣殿里边还会献祭，是吧？因为今天主耶稣仍然在以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那里为我们赎罪，那么我们这一些被赎罪的人，仍然献身活祭，好像燔祭，在不断的献祭给他。所以，这个福音啊，就像生命的活水，从施恩的宝座那里流出来，啊，一直流到死海，使海水变甜，把世界的咒诅变成祝福。这是福音的工作，所以，以西结先知啊，最终所预言的这个新圣殿啊，其实它是预表我个人的了解理解啊，它是预表新约的教会说的。所以，如果不然的话呢，你放在其他的地方的解释是非常难解释这个预言到底指的是新天新地里边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呢？那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再献赎罪祭了，是吧？因为没有了，所以那地方再也没有咒诅了，所以显然不是指的那个。你说是指的第二圣殿吧？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具体的那个地上的物质的殿，不像，是吧？它并没有流出来水呀、啊，一直流到这个死海，把死海变甜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是吧？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的预表，新约的教会说的。好，弟兄姊妹，关于以西结的大纲呢，在这里我们用比较清晰的这个分段啊，再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是我们对以西结书这48章的经文的大概内容啊，就有一个再更新的概念。这样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具体的经文了啊。这个上次呢，我们讲了第一章啊，就是关于以西结他在被掳之地啊，看见耶和华的荣耀。那么这耶和华的荣耀呢，就是这个发命令呼召者的权威，是吧？这也是圣经一贯以来啊，比方说这个启示录，对吧？那么每一次，你比方揭开七印之前的时候，先看见天上的景象。有人认为啊，那是指的天上的敬拜，其实不是啊，它重点是指的天上的权威。啊，打开天上的景象呢，是我们看到，书卷和揭开七印，那么对于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发出这个信息，它的权威性。当主耶稣要吩咐使徒出去传福音，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门徒的时候，他先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因为这个权柄，他才有这个资格来发出命令啊，这个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吧？所以这个不是随便乱说，一个人随便一个加利利的一个木匠就可以发出这样的预言，不是的，对吧？那么也不是随便添上一个使者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命令，也不是的。是吧？这发命令的是谁呢？是天国的君王。那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 就表示他从死里复活，已经得到了天国君王的权柄。那么是在这个权柄的前提下啊，这个条件之下，他才有这个资格发出这样的预言、这样的命令的。那么，神呼召先知以西结出来做工啊，也是神先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那么为要使先知以西结和被掳到外邦之地的这些百姓，知道先知以西结被设立，他背后的权威性。那么，先知以西结本身就是一个祭司，对吧？但是在这个祭司之上啊，他有更重要的、可信的、权威性的预言。那么神要把他设立为一个守望者，对吧？是替神警戒这些百姓的。那么，除了在他本身的这个祭司的身份之外，神要加强这个神向他直接说话的这个权威性啊，因为很多祭司都变节了，是吧？都败坏了啊，假先知也多的是，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要另立一个特别自己的先知，神就以这个特别的权威在荣耀里边彰显啊。这个好使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呢，就具有从上帝直接而来的那个绝对的权威性。所以呢，第二章一开始啊，在第一章的这个大的耶和华的荣耀啊显现的时候，那么这个荣耀呢是在大风当中从北方刮来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从耶路撒冷。这个追着子民的脚踪啊，来到了被掳之地。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呐、啊，真是这个爱他的子民、爱普世的人啊，为了做成他的工作，他不惜到外邦之地、拜偶像的地方，继续与他的子民同在啊。这个甚至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那么充满了污秽、拜偶像的事情。耶和华的荣耀仍然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忍耐，他的慈爱啊，真的是太伟大了。那么，当神的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先知以西结啊，第一章最后，这个他说：“我一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呢，我就伏伏在地啊。”然后呢，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这个。神就向以西结说话了，说：“人子啊，你起来啊，不要光伏在地啊，要起来，要听我跟你说的话，我要和你说话。”然后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到我里面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啊，人能够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这都不是靠人的能力能够做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带有传福音使命的，神的仆人。那么旧约的时候和新约的时候呢，神的灵的工作不太一样。所以旧约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神托付某一个人在某一项工作上，那么神的灵就与他们同在。那么等到这一份工作完了以后呢，神的灵就不再与他们同在了。所以跟新约的时候不一样啊，新约的时候是每一个神的子民，每一个因信在耶稣基督里的呢，圣灵将永远与我们同住，只等到我们。这个好像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啊，只保护我们，一直引领我们到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是吧？所以呢，这个任何时候啊，神的工作都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甚至包括主耶稣自己啊。所以主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到旷野去受试探， 他得胜之后回来，圣经就告诉我们啊，耶稣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的工作一直都是圣灵在他的身上，对吧？他不是用自己这个神性的能力来做工。如果那样的话呢，他就跟我们常人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儿。"所以不是我们比耶稣更强，是我们在后来的世代里边，也是同样蒙圣灵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显出，这个大能力啊，这个使更多的人来归向神。这神自己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吧？那我们呢，只愿能像耶稣基督一样，因着顺服啊，使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的身上不受拦阻。好，所以这个灵啊，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进入到我里面，就是进入到以西结里面了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强调，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其实这句话呢，正是先知撒迦利亚啊预言这个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建造圣殿所需要的能力。那么今天呢，主耶稣在差门徒到普世去的时候，就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仍然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啊。然后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了啊。这个回到以西结书第二章，然后他说："人子啊，我差你往这个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这里说他们是悖逆我的，我没有具体的数过啊。你看看，光这个第二章以西结书第二章里边提到了多少个悖逆，对吧？你看他们是悖逆之家啊，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啊，这个极其悖逆啊，这个你却不要像他们那样悖逆，对吧？这是提到了多少次悖逆？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啊，什么叫做悖逆啊？悖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口气讲了快50分钟了啊，大家也可能累了，说说话，是吧？悖逆是什么意思？
不听话。
不听话。
就是跟他对着来。
哎，悖逆啊，就是有意识的跟权正确的，有权威的反着来，是吧？悖和逆都是指的相反的意思，对吧？所以这个悖逆呢，就是你要叫他往东，他就往西，是吧？所以他们明明知道往东是对的，可是他们偏偏往西。那么这个呢，是最恨人的、最气人的，是吧？最可怕的，对吧？所以呢，人的心里边啊，其实以色列是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其实普世人的内心里边都有一个悖逆。所以今天的西方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也包括着中国人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悖逆的情况真的是很可怕，是吧？今天我们连男女都不知道该怎么定了，是吧？明明他是男的，非说他是女的，是吧？所以这个多么悖逆啊，悖逆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是吧？这个婚姻啊，明明是一男一女才能建立家庭，才能产生后代，是吧？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是吧？这是神起初的创造和命定，但是人悖逆，非得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你说恨不恨人，对吧？所以这是极其悖逆啊，悖逆到简直不可想象的地步，是吧？从这个文艺复兴啊，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我说 这个法国大革命啊，后来不管是现在的西方人也好，还是从苏联到了东方啊，这个无神论的这一个系统里头，西方说的叫做自由，是吧？我们要人权，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啊，这是一种悖逆的方式。那么东方呢，就是革命啊，造反啊，造反有理，这都是撒旦魔鬼的灵在人的心里边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悖逆，是吧？明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才是主权，他才是真理。可是呢，这法国人啊，造的这首创作的这首诗歌，这首歌啊，叫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是吧？这个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是吧？你怎么能做天下的主人呢？天下是谁的？是你的吗？对吧？你不过是被你妈生下来的，是吧？你生下来啥都没有，你凭什么做天下的主人呀？是吧？上帝把这一切白白的给你，可是呢，你要却悖逆你的神啊，悖逆这个造你的主，这何等可悲，是吧？当年的以色列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对吧？世界明明是上帝创造，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咱们这个星期一晚上啊，昨天晚上小组查经查创世纪，对吧？可是我们硬说这个世界是爆炸的，啊，是进化的，对吧？人是猴变的，对吧？明明我们是有价值的，明明我们是有道德的，我们是有灵魂的。他说没有，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吧？唯物都是物质，只是一块肉而已。我们没有灵魂，精神是第二世、第二性的，物质是在第一性的，是吧？这个我们的思维啊，只不过是我们的大脑的功用，是吧？没有什么灵魂，是吧？所以就是悖逆，那么悖逆，这个悖逆是最可恨的事情，对吧？所以当以色列家也这样悖逆的时候，灭亡就要。管教啊，这个对待这种情况你没办法了，你叫他往东，他非要往西，怎么办呢？那只好就是惩罚、管教、揍他，是吧？这没办法，是吧？当话说不到，说了不听的时候，那只有鞭子、棍棒了，是吧？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把他物理消灭，是吧？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他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是吧？所以，如果他不能回头，那他只是祸害。所以，这就是灾难临头的那个关键的那个地方。然后第四节啊，就是说这个这众子啊，神仍然把他们称为是神的儿子啊。然后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然后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后边没说什么，只是说你要奉主的名来传福音啊，是来传讲信息。然后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啊，知道你们中间有先知了，啊，这个就是使命、身份和使命啊。那么神事先跟以西结说，他们是悖逆之家。然后说，虽然是悖逆之家啊，这个你住在他们中间啊，好像住在吉利，好像住在蝎子中间，但是不要怕他们。神呼召先知以西结和呼召先知耶利米呢，都用了同样的原则，就是不要怕，不要怕，对吧？那么怎么样不怕呢？为什么要怕呢？因为这些人不听，这些人会反过来迫害。啊，然而，这个神说：“我与你同在，啊，我与你同在，所以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脸色惊慌，啊。”然后下边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那么这也是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来传讲信息啊。人性就是这样悖逆的。我们并不比以色列人强，但是我们这一些被神称为有君尊祭司的人， 我们只管将主的话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先知的功能。神在我们身上要求的是忠心，所以我们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怕他们听了不听就走掉了，我们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就不敢把神的话讲出来，这就不是先知的职分。所以我们必须啊，是神的话就要传讲。那么到了第三章呢，这个神就呼召先知以西结了，然后神设立他在他们中间做守望的人，神呼召先知以西结，差遣他，就是仍然说这个或听或不听你要先领受。领受了就去传讲，然后领受了之后呢，就忧闷而坐七天，这个忧忧闷闷的坐了七天。七天以后呢，神的话再领导他。那么这个七天呢，就是祭司他们被这个，就是高利大祭司被高利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立位记里边这个第一次大祭司被高利的时候就要这个先献祭，献祭完了以后呢，就要在圣殿里边要停留七天为什么要停留七天？可能这里边有很多意思，对吧？所以神从来不匆匆忙忙、轻轻浮浮的做事儿，对吧？非常认真考虑清楚，深思熟虑。是吧？使他们心里边非常的宁静非常的清醒，是吧？要七天也是完整的时间，然后再高利他们做祭司。所以先知以西结也是要这个停留七日然后呢就说了说人子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这个下边就说怎么做个法也就是说，你是守望的人，对吧？如果罪人他犯罪了，他必然死在自己的罪中。如果你奉上帝的旨意警戒他了，他不听那你就无罪。如果你没警戒他，那么这个罪呢要归在你的头上，对吧？所以呢，这个守望的人就是负责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警戒。把神的话有效的传给他们，那么这里边有正反两方面的这个结果如果你传讲了，责任就不在你了；你不传讲，这责任就在你。然后呢，这个神就要把这个信息传给先知以西结把他带到平原去，然后呢。人要捆绑他让他进屋关上门，然后呢，他要这个舌头贴住上膛，以至于哑巴那么等等等等这些的事情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先知要领受这个信息也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第四、第五章就是神借着两个这个。意象或者是不是意象就是行为的艺术吧，或者是咱们今天叫做行为艺术，对吧？做出一些见证出来，就是做出一些行动出来耶利米也是这样比方说他买一根腰带是吧，带到波拉大河那边，就是幼发拉底河埋在那里，后来再去挖烂了。就用这个，叫先知耶利米去买一个窑匠的瓦罐，在这个百姓面前摔碎那么这些呢，都是借着他的行动来带出一个信息。那么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呢，也是一样，是吧？第一个呢，就是叫他取一块砖然后上面画上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四围攻城。那么就是， 就是说明耶路撒冷呢，要如此被围困，如此被攻击啊。那么，当然这些呢，都是对这个被掳去的这些犹大的百姓，使他们了解这个信息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耶路撒冷是怎么样被这样毁灭的，对吧？接下来的这些呢，我就不再说了啊。他是这样躺卧，那样躺卧啊，吃不洁净的东西。那么这些呢，都是先知借着自己的行为来预表啊，这样的灾难要临到他的子民北国和南国啊。到了第五章啊，另外一个行动就是先知以西结啊，神叫他这个用剃头刀啊。把他的头发和他的胡子都剃下来，啊，这个也是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不能修胡子的，啊，他们的胡子正常情况，尤其是祭司啊，胡子的周边都不能修。但这个时候呢，他要买一把刀过来啊，然后呢，把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全部剃下来，然后三分之一放在火里烧，三分之一啊要剁碎，然后三分之一呢任风吹散，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以西结啊，用他的头发代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有三分之一要遭瘟疫而死啊。这个在后边就有解释了啊。这个就是说三分之12节跟中间啊，也有瘟疫和饥荒啊。这个，然后另外三分之一就四围都倒在刀下，那么另外三分之一呢，就是被风吹散，然后呢分散到四方，然后神还要拔刀来追赶他们。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耶路撒冷啊，对于百姓的这个预言哈。然后到了第六章，就说到以色列的众山都要荒凉。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些山岭都被百姓给污秽了，因为他们在这些山上拜偶像。这个就像耶路撒冷的房屋都要被焚毁、烧毁，对吧？都要被烧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房屋的上头，他们在里边拜偶像，在上面拜这个日头拜月亮，是吧？拜各种偶像，行各种污秽，所以这个地、这些房子都要荒凉，都要被焚烧，因为都是被污秽过的。那么虽然这样呢，盼望只剩下是一批剩余的余数的百姓啊，所以这个第八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啊，说你们分散在列国的时候，我必在列国当中使你们剩下脱离刀剑的人啊，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余数或者余民，剩余的余啊，余数或者余民。说那些脱离刀剑的人，必在被掳的各国纪念我，然后这个为他们这个心中啊是何等的伤破，然后是因他们起的淫心远离我。这个眼对偶像行邪淫啊，就是这一批人，他们在为一切这个可憎的事啊厌恶自己。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有希望的那些人了。这些人在苦难当中啊，这个在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受到如此的毁灭的时候，那他们能够有悔改的心，知道吧？然后到了第七章呢，就是宣告灾难来了，啊，结局到了。所以呢，耶和华话临到人子说了啊，说人子啊，耶和华对于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啊，结局到了地的四境，那就表示说，这个第五节又说啊，有一灾难，独有一灾难，看呢，临近了，临近了，然后结局到了。那么当然，这一灾难就是指的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啊，要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毁掉，包括圣殿在内。所以， 特别到了第20节啊，这个地方提到了，就是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圣殿啊，他虽然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的偶像，所以这殿我必使他使他们看为污秽之物啊，这个所以这殿啊，使我使他们这个这殿啊，我使他们看污秽之物啊，我必将这殿交在外邦人。为掠物，知道吧？交付地上恶人为掠物啊，他们必这个亵渎这殿。然后神说：“我转眼不顾以色列人啊，他们亵渎我隐秘之处，强盗也必进去亵渎。”那么这个到了第八章啊，这个就是这个神在异象当中叫以西结看见，同时呢也叫。被掳到外邦的这些犹大百姓看见，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为什么圣殿会被外邦人掳掠？好，这个最后啊，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然后每一个大段落结束的时候都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打击你们的是我耶和华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个是最终的目的，是荣耀，使他们归回正确的信仰里边来。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前七章啊，第一个大段落呢，就介绍完了啊，就是先知以西结蒙召和他领受的信息。重点的是三个方面啊，一个是耶路撒冷被围困，一个呢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另外一个呢就宣布这个灾难的时间现在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啊，大概还有6年的时间，就是这个还有3年就被围困啊，然后到6年的时候就毁灭了。好，弟兄姊妹呢，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晚上就先停在这儿了。下次回来我们就快快的啊，把这些经文呢，再走过一下。因为关于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在查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略略的分享过了啊，就是外邦人怎么会进到圣殿里边去呢？啊，那必然是，神的荣耀要先离开啊，然后外邦人才能够亵渎，才能够拆毁、毁坏、掳掠圣殿。好，我们祷告结束。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完了以后，也还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如果有谁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再探讨。但是我们的查经概览就到这儿了。好，有哪位肢体有心有感动啊，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
我
感动？
来吧，
你可以举手。
我们同心祷告。哎，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圣天父，为我们流血牺牲，成全了律法，带领我们进入因信称义恩典，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伟大的救恩，在创世以前，也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给我们见证出来。主啊，每一次来到您施恩的宝座前，主啊，聆听你传给我们的这扎心的道，我们的心要转向您，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律法面前的失败，接着您对这个民族的拆毁、拔除，是为了要再次建立我们。 主啊，我看到人在亚当里的软弱悖逆，在最终的死亡、绝望。感谢您，借着您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流血牺牲，给我们带来生命，带来复活的盼望，带来永活的荣耀。谢谢主，把我们放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正像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之前，天父的心何等的伤痛，主啊，你要毁掉荣耀你名的圣殿，要毁灭您所爱的子民。依然是为着拯救我们，依然是为着警戒我们，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灵魂能够苏醒，心能够苏醒，能回转归向你，能回应您对我们那永不止息的大爱，流血牺牲、救赎恩典的大爱。主啊，我们向您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只要活在肉身当中，必然是软弱。感谢您赐下圣灵来坚固我们，并且应许与我们永远同在。求主的灵不断的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认识真理，也帮助我们顺服真理。我们向您所求的就是主啊，每天更新我们圣灵的爱，点燃我们，让我们每天有敬畏您的心、爱主的心、渴慕主真道的心，也有主啊传讲主道的心，好使我们自己的生命蒙福，也让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感谢您，赞美您，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我们何等盼望您再来！也愿以色列借着他们经历您在旧约时代的恩典，在新约时代的恩典，您亲自使这个民族复国，如今已经77周年。主啊，愿他们的心都苏醒，愿他们的灵都会转归向您，也借着他们归到您救恩里面的见证。主啊，我们就知道父神所定的时间，天上地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荣耀就见证在父的面前，也见证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的身上，好使您的名得荣耀。谢谢主，孩子不配感谢、赞美、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